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呼吁预防各种形式的侵犯，尊重弱小。圣座国务卿谈乌克兰说，让平民忍受黑暗和寒冷是对天主的暴行。皮扎巴拉书记指出，为达到和平，应聆听他人的痛苦。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适逢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为各修会举办工作坊之际，教宗梁14日致函与会代表，敦促他们针对如何预防各种形式的侵犯，以及秉持真理和谦逊态度，认识已走过的保护进程，分享经验和学习经历，并重申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儿童和最弱小者的尊严，都应该得到保护和促进。教宗指出，天主依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造的人，尊严是他赐下的礼物，尊严不是靠功劳和强力得取而来，也不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实践的一切，这是一份先于我们而赐下的恩典，它源自于天主关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目光。因此，每个人的面容，即使是辛劳或痛苦的面容，都反映出造物主的美善，一道任何黑暗都无法抹去的光。因着天主爱的注视，我们应当关怀并保护周围的人，这出于渴望怀着尊重和温柔彼此接近，分担重担，共享希望的愿望。在照顾他人的生命时，我们学会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不掌控而是服务，不拥有而是陪伴。面对与会的修会代表们，教宗强调，度奉献生活者尤其蒙召成为接纳的家，以及相遇和恩宠之地，在贞洁、贫穷和服从的道路上跟随上主的人，会发现真实的爱来自承认自身的限度，以及知道自己即使软弱依然被爱。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秉持尊重、细腻且自由的心去爱他人。为此，教宗鼓励他们针对如何预防各种形式的侵犯，以及秉持真理和谦逊态度，认识已走过的保护进程，分享经验和学习经历。教宗敦促他们在这项使命上向前迈进，让团体愈加成为信赖与对话的典范，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聆听及重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1月20日下午在罗马市中心圣安德肋堂为1932年至1933年期间乌克兰大饥荒受害者举行追思弥撒。书记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迫使成千上万平民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中， 袭击电力和民用设施的消息令我们深感震惊，这使得为数众多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参礼者当中有超过50位是常驻于罗马的大使。帕洛林书记提到当前的俄乌战争，强调任何剥夺平民体面生活机会的举动都是对世人的冒犯，对天主的暴行。在圣堂外，书记接受记者采访，谈论战争的相关事实。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书记祈愿开启一些能让这些悲剧结束的对话之路。谈判之路必定困难重重，在这过程中，欧洲应当参与在内，发出声音，而不排除在外。这也是因为欧洲至今积极致力于协助乌克兰。被问及割让领土的问题，帕洛林书记说，现在谈这件事言之过早，因为这涉及谈判的结果，唯有在双方都对妥协稍微感到满意的情况下才会达至和平，因为最终必将做出妥协。无论如何，圣座都积极促进双方交换俘虏，以及帮助那些被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重返家园。这台弥撒结束时，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向帕洛林书记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强调现场有4名年龄介于14岁至18岁的乌克兰青少年代表参立，他们正是在战争之初就被带往俄罗斯，现在重新回到家人身边的乌克兰孩童。严冬将至，生活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百姓依然生活艰苦，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11月中旬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当地人民的悲惨处境，并邀请朝圣者重返圣地，朝圣活动现在是安全的。皮扎巴拉书记首先谈及加沙的现况，他说，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情况没有很大的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地毯式的轰炸结束了，我们为此感谢天主。相较于之前，现在送进去的人道救援物资已经有所增加，但仍不足以应付所需，药物、医院、帐篷、毯子都不够，而且严冬将至，降雨也变多，当地显然需要饮用水，但是在加沙，水意味着泥浆。书记指出，当地仍处于起步阶段，接下来才会开始清理碎石瓦砾，埋葬那些被掩埋在瓦砾下的亡者，做基本的重建规划。这也需要一个目前还不存在的治理机构，人们不知道将来要由谁来治理，这一切都需要处理。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的同时，百姓一如既往的处境悲惨。除了加沙以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日渐恶化。书记表示，我们的基督徒村庄泰贝村遭受了无数次的侵袭，房舍和车辆被攻击，玻璃被砸破，轮胎被放弃。我手中恰好有这个村庄遇袭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在泰贝村发生的事相当严重，但巴勒斯坦很多其他的村庄每天都发生同样的事。在这，书记几天前也接到阿布德镇的求救信息，他表示不知我们的堂区而且整个团体市长等人都请求救援，因为他们不知道能向谁求救。最近以色列定居者和试图恢复秩序的军队确实发生激起冲突， 但这些事件相当罕见。相反的，常见的是对法律和人权的全然漠视。书记表示，我们担忧的是这情况会持续下去，而且变本加厉。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应该加以谈论，如同他们之前正确的大幅谈论加沙那样，国际社会现在也应该谈论约旦河西岸的处境。与此同时，皮扎巴拉书记鼓励朝圣者重返圣地。他解释道，的确，我们讨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但这些地方通常不在朝圣路线上。白冷地区对朝圣者来说很重要，这个地方需要朝圣者的临在。朝圣活动现在是安全的，随着停火，不仅对加沙的轰炸结束了，而且从也门发射的导弹袭击也已停止。我们说警报已经解除，朝圣活动现在会是安全的。书记重申，这些年来普世教会一直通过祈祷和各种形式的具体关怀来表达与当地教会同在，眼前则需要展开新的阶段，也就是借由朝圣为众多家庭带来笑容。因为在圣地的家庭不只需要经济援助，更需要看见基督徒弟兄姊妹临在于圣地。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最后敦促众人聆听他人的痛苦，而非从分析出发，因为每个人真的都已经筋疲力尽，在苦难下深受重创。令人担忧的一点是，难以或无法看见他人的痛苦。受害者的心态是我们的问题之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其他人是刽子手。相反的，我们必须走出这个观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这次喜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每项庆典都很精彩，都让我们的心紧随着参与活动的朝圣者们汹涌澎湃，好似亲临现场。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喜年的每段朝圣行程中都有义工服务的身影和他们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听听义工们的见证，一些协助朝圣者前去跨越圣门的青年们也要向听众们说几句话。他们都证实这次的经验使他们变得富饶，与人相遇，为他人服务，在共同的计划中并肩合作。庇护广场上清晨的阳光映照在绿色的坎肩外套上，朝圣者的队伍走进询问处。不久之后，领队就收到木质十字架，一个微笑，一个示意，一首圣歌宣告开始朝圣行程。信友们便在十字架的引领下沿着和解大道朝着圣伯多禄大殿行进，走向圣门。而另一个朝圣队伍随后走进，在通往喜年路线入口处祈祷。这是圣年的义工们每日的辛勤工作，他们是一支无声的军队， 细心谨慎，有22000名来自50多个国家和各大洲的信徒组成，青年和成年人都有。他们志同道合，都渴望为他人付出自己的心力，将信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促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不尽相同，有些人受到了一种重新发现的灵性的激励，另有些人借此将个人危机转化为好时机，再有些人则希望在这些平凡的举动中重新发现天主。这些都是在圣年选择到罗马当义工的人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发自心底，而且极具说服力。24岁的福斯蒂娜是意大利威尼斯地区卡奥莱市镇的青年，他讲述说，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禧年义工的报道时，我的内心有所感触。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抑郁的心情使我远离他人，不再走出家门。
这个女青年最近几年来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以致中断了大学文学系的课程。后来她发现了信仰和人的美妙，渐渐让重新发现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进入自己心中，与堂区司铎若瑟神父接触，使福斯蒂娜得到了所需的动力，她得以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抛下困难的时刻，寻找新的意义。他补充说，
我开始了一条治愈的行程，慢慢的，我重新找到了热情和对人的信任。我意识到信仰能是很奇妙的东西。之后的5月8日，随着冒出的白烟，阵阵欢呼声传入梵蒂冈大殿内，当时我正在那里。这个时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从未料到会在罗马经历如此重要的时刻，而罗马一直是我心中的城市。
福斯蒂娜与其他90位义工住在希望之家，在那里的每日生活中充满共荣的意义。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义工奥斯定也讲述了他的感觉。这位28岁的青年戴着眼镜，胡须略为蓬松，手腕上戴着许多个手镯。他热情地谈起他作为文学老师参加慈幼会青年运动的情形，强调他对义工服务有某种熟悉感。他说，
参加禧年工作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多年来逐渐成熟的一种启迪的结果。我曾担心这项工作会成为一次旅游的机会，而不是与信仰重新聚合的时刻。相反的，我感受到每个人都被这个经验深深的感动，我个人也是如此。
对奥斯定来说，与朝圣者及其他义工的互动成了添加汽油，是为滋养希望而充电。他阐明，与天主相遇的最佳体验就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这位阿根廷青年还不知道，当他在青年庆典结束后于8月初返回家乡时，生活将会是怎样的。但他确定，他将永远带着这样的意识。
面对各种困难，最好的回应是团体的。我们不可忘记大家一起应对挑战的重要性。
来自台湾的义工月月也指出这个经历具有转化的力量。这位30岁的女青年是共荣与释放团体的成员，5月份已经来到意大利北部城市乌尔贝。她成年皈依基督信仰，将这信仰视为脆弱而珍贵的礼物，借着淳朴的笑容，在给予人安慰的言语中予以守护。他会说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凭着语言能力，他能为数以百计的信徒提供基本的帮助， 这也让他体验到禧年是重新发现灵性幅度和团体意识的一段时期。他承诺，我将带着这些价值返回台湾。月月表明，一旦回到家乡，他就随时准备好成为体验罗马街头和大殿的灵性使者，这是搭建桥梁的必要条件。信仰就是关系相遇，即使是最短暂的一瞥，也能成为提供服务的召唤。接下来我们再讲述一个感情深厚且有趣的故事。普雷沃斯特教宗曾为朋友的女儿做代父。教宗的这位老朋友名叫赫克托·卡马乔，是秘鲁丘卢卡纳斯城中卖鸡肉的商人，与普雷沃斯特有着多年的友谊，甚至在自己的女儿灵洗时请这个奥斯汀会士做代父，并以普雷沃斯特的母亲米尔德利德的名字作为女儿的名字，以此表达敬仰。那时罗伯特还是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年轻传教士，赫克托年轻时是圣若瑟堂区的辅祭员，是25名中的一名。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罗伯特神父。如果有一个人一定要看罗伯特·方济各·普雷沃斯特当选博多禄继承人的现场报道，那就是他，赫克托·卡马乔，丘卢卡纳斯的一个鸡肉商贩，成了教宗的伙伴。这位教宗的老朋友告诉梵蒂冈新闻网，他和妻子罗科萨纳一起经营这个祖传下来的生计，将其几乎当作一项使命。他在切割鸡胸和鸡腿的间隙，还与众多顾客说些打趣和客套的话。赫克托说，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祖母，所有的亲人都经营这一行。
今年5月8日晚上，当全世界都盯着智能手机或电视，想知道谁是新任教宗时，赫克托已离开中央市场出去送货。他在这个小城卖各种商品的市场上有一个卖鸡肉的摊位。这时女儿打来电话，
爸爸，冒出白烟了。
赫克托赶紧骑摩托车回家去看新教宗。在丘卢卡纳斯的环境中，已经有人在谈论罗伯特神父是可能的当选人。赫克托说，
当时我想让奇迹发生吧。
然而有东西卡住了钥匙孔，赫克托被关在门外。他从女儿和邻居的欢呼声中得知他的朋友在选举教宗会议上当选。
当时我想喊想哭，但打不开家门，只能祈祷和大声喊着，真好真好，罗伯特神父真好真好啊。
即使在今天，罗伯特当选教宗已经过了3个月，赫克托·卡马乔回忆起那个晚上，双眼仍然闪耀着光芒。他整理一下帽子，将面部遮住，显得有些害羞。身旁的妻子开玩笑地说，那是你能戴的最丑的帽子。随后，赫克托展示了一系列褪色的照片，都是女儿灵洗时拍的场景。必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照片上的一位身穿蓝色夹克和白色衬衫的年轻人，他就是普雷沃斯特。他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十字架，一手扶着复活蜡烛，专心地看着这个小女孩，或用滑稽的表情逗弄她，使她分散注意力。这个小女孩就是米尔德利德，赫克托和罗科萨纳的长女。对于一个秘鲁小女孩来说，米尔德利德这个名字太美国化了。 但是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却有一个感情深厚和感恩的故事。赫克托与这位神父一直有着极深厚的友情，即使在普雷沃斯特离开丘卢卡纳斯调到特鲁西略之后，这份友情仍然保存下来。
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极美好的友情，我们都爱戴他。每当他回到这里时，我们都兴高采烈，尽情欢庆。
赫克托也不时去特鲁西略探望罗伯特神父，车程大约4个小时。1990年的一天，他来到奥斯汀会士的培育之家看望罗伯特。
我发现他有点悲伤，他告诉我，我要去美国了，我母亲去世了，我必须离开，我会在那儿待几个星期，那里很远。
克罗萨娜于1995年怀孕后，霍克托很自然地向他的这位奥斯汀会的朋友请求允许，以他母亲的名字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罗伯特同意了。
米尔德利吗？不，是米尔利德。我让他在卡片上写出这个名字的字母拼法，然后我请他做小女孩灵喜的代父。他当时没有让我感到这个请求有些过分，相反的，他非常情愿地接受了。
米尔德利德如今已经29岁，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也是教宗的代女，她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她的笑容充满感染力，向梵蒂冈新闻网表示：
我能说什么呢？欢欣、激动、幸福，这个难以置信的想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的大夫是个举世闻名的人物，将能为教会和世界带来改变。
赫克多也深信不疑。为了向教宗送上祝福，他引用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话：
在有战争的地方带去和平，在不和谐的地方带去爱，我们与他同在，我们祈求天主守护他。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倾听了几位喜年义工的见证，并讲述了一个感情深厚及有趣的故事。教宗梁十四是年轻时为他朋友的女儿做代父。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